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这里是台北在飞跃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在这个周一到周五早上的时间，早上的8:30到9:00，然后晚上有重播时段10:00到10:30，和大家空中相会哦。今天也要为大家分享很多重要的新闻资讯，当然还有很多生活消息。像之前呢、有一阵子台湾那个地震蛮频传的，其实现在还是会有啦。我们毕竟就是身处在这个地震带上嘛，所以地震对台湾人来讲是非常熟悉的。每次有连续的大地震来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是比较明显的有感地震，大家就会很紧张。第一个就是想说，这个防震的步骤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然后就会要整理那个地震包嘛，这个避难包，就要重新再来盘点一次，不要再等到遇到一些比较明显的地震才来准备了，其实平常就要准备好。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先透过跑跑 Fireman 的单元来重新盘点一下地震的这个逃生资讯，还有我们的这个地震避难包到底应该怎么来准备呢？
逃跑 Fireman， 逃也要有个方向。新北消防 Fireman 即刻救援，带你逃出升天。
来到今天的跑跑 Fireman， 今天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减灾规划科的技证何景瑜技证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内容也是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当中蛮常会碰到的情况哦，就是地震。这应该是台湾民众一定会碰到的状态。但是讲到这个地震啊，很多人就会想到，虽然常常遇到，但是这个防震的准备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把这个防震准备做得很齐全，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所以今天要请教技证哦，就说，我们平常在家里面，是不是就要先做好这个防震的准备呢？
没有错，我们平常在地震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就是平时的时候呢，就应该要准备一些例如像我们在居家环境里面，大型家具啊，像电视啊，或者是柜子啊等等，都应该要先把它做一些固定。那这样子地震来临的时候呢，才不会就是因为它的摇晃太大力，那会把这些东西弄倒，然后让你就是造成一些损害这样子。那另外就是说，每个成员可能平时都要准备就是我们的防灾避难包。那万一就是这个地震的状态就是可能比较大，或者是说有必要就是要逃离现场的时候呢，我们也比较有办法，就是把这个避难包一起带出去这样子。
是，对，就是刚刚讲到说，因为我们是身在台湾这种很多地震的环境，所以平常就要做好准备。不过像记者讲到这个紧急避难包，这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说，对，我应该在家里也要准备这个紧急避难包，但就会想要把一切都放进这个包包里面。到底什么东西该放，什么东西不该放呢？记者能不能给我们听众朋友一些提醒，说到底什么才是要放到这个避难包里面的？
是，这个避难包其实原则上是一个人一个，那最好是双肩的背包，因为这样比较好携带。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因为要做避难嘛，所以就是要装，就是从住家出发到避难场所，或者是避难的这个收容场所，这个时段上会遇到的，会需要用到的产品，像是饮用水啦，或者是这些干粮啦，保暖的衣物啦，或者说平常有在做使用的这些药物等等，这些都是需要的。对，
刚刚讲到是说，如果真的需要逃难逃生的时候，从我们的住家环境一直到紧急避难的这个中心避难的地方，我们可能会需要的东西，像刚刚讲到紧急的饮水啊，或者是有一些药品哦，你自己本身有一些用药就要注意好。我还看过很多人会在里面放什么家里的地契啊、存折，这些都是要的吗？
对，其实这些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些文件，像是身份证啊、健保卡啦、或者是存折影本。 因为平常正本我们可能需要用到嘛，那但是这些我们可以事先影印好，先放到避难包里面。现在目前因为其实防灾避难包的这些观念我们已经宣导好几年了啦，那最近这些各大卖场，例如像是小北百货啦，或者是家乐福、全联、金玉堂等等这些卖场，它其实都有规划这个防灾专区。那避难包平时放的地点，应该是说你要出去的这个路径上，比如说在门口附近啦，这些比较容易取得的地方，我们要放在那边，这样子到时候比较不会说，还要找半天才可以找到这个防灾避难包。
是不是避难包装好就收起来？不是，
对对对对，
不是，这样很奇怪哦，就是要放在对的地方。但真的等到不小心遇到比较大的地震啊，很多人还是很慌张哦。我们现在都有谨记那个避难三步骤，叫趴、眼、稳嘛。
对，
能不能请记者再帮我们重新说明一下？假设真的遇到地震，这个趴、眼、稳，各自是什么样的步骤？
其实如果是在室内的话，就要赶快马上就是找到这个柱子旁或者是桌子底下，去做这个趴眼稳。那趴眼稳就是趴下掩护稳住，那尽量把自己的这个姿势蹲低，然后保护住这个头颈，用手啦或者是包包保护住头颈，然后如果是躲在桌子的这个桌脚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尽量靠着地板，然后呢双手就是握着这个桌脚，让自己就是尽量的就平稳。那待地震过去之后，我们才可以去就是看它的状况是不是需要去做避难。如果它的这个摇晃是很小的，那其实也许就不需要这样。
是趴眼稳哦，这是刚刚讲的室内，所以如果在室外，我们也是一样趴眼稳吗？
对，如果在室外的话，尽量要跑到这个空旷的场所。就如果是一些公园啦，那也许就不需要。但如果说是在这个街道上呢，就是要慎防，就是我们的招牌掉落啦，或者上面有窗户的啦，或者是说有很多住户这个阳台有放这个类似像盆栽啦之类的，所以尽量就是要远离这些可能有掉落物会掉落的这些建筑物。那如果说你是搭乘这个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就要赶快就是握好这个扶手或者是吊环。那等到这个就是这个已经就是比较平稳了，那我们会有这些站务人员会去做这样的指示引导疏散，那就要听从站务人员的指示，赶紧的就是离开现场这样。
是，所以真的不管是室内室外，第一个冷静下来是最重要。很多人一开始在晃的时候就很想跑啊，但是趴眼稳还是一个大方向大原则。那其实回到我们讲到地震嘛，像9月21号是国家防灾日哦，我们也持续强化防震的一个宣导。我相信消防局这边也有提供一些活动哦。
对，我们其实每年在这个国家防灾日期间哦，我们都会办理很多的活动。那今年的话，我们尤其在这个10月1号在万里有办一个多元防灾宣导日的活动。那教育局在巴黎呢，在9月18号也有办一些防灾相关的教育特展，这些都是比较大型的活动。那欢迎就是听众就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做一个参与这样子。
是。
那另外就是我们其实在网络上，因为现在很多民众其实不一定会出门，然后我们在网络上其实有办理很多的这些防灾的一些活动，那奖项非常的丰富，然后包含 Switch 主机啦等等的这些。那详细的这些资讯呢，可以参考我们的这个消防防灾馆的网站，就是上网搜寻就可以了。对，
是希望大家对于这个防震的观念都要持续的建立，并且这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今天很高兴邀请到的是新北市消防局减灾规划科的纪政和景瑜纪政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非常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听众，谢谢。
更多资讯请上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网站或加入新北消防发耳面粉丝团查询哦。
有没有记住防震地震的这个逃生姿势了呢？一定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哦。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卢学瑞所演唱的 Have Fun。
整个城市渐渐兴奋，一开门好友们全都现身，贝斯声喧闹声唤醒不安灵魂。 So easy 出发吧，今天要海盗沸腾。 Never gonna lie let me down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Party 态度就是要疯狂 If gonna let me down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举手投足要惊艳全场 If gonna let me down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守住自己才会被欣赏要抓住所有的目小团间弥漫热络气氛、在烦恼在不爽的事留给明天去上升、让我们今夜燃烧着青春、So crazy 聚光灯只给懂快乐的人 You're gonna let me down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Party 态度就是要疯狂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举手投足要惊艳全场 Never gonna let me down Just wanna have some fun 守住自己才会被欣赏要抓住所有的目
产业趋势，生活脉动，都在产业大未来。到今天台北在飞跃的单元产业大未来，今天邀请到是立达征信社的负责人阿伯来到节目当中。阿伯你好。
嗨，大家好，微微好。
讲到征信业这一块，大家觉得是一个灰色的产业哦，如果没有真的很严重的需求好像也不会碰上，但是假设啦，你真的有某种需求找上征信业者帮忙，你可能还是会抱持着一种很有防卫性的态度，很担心被骗啊。然后有的时候正如之前阿伯有跟我们分享过的，有些业者啊，他可能就会激化你的那个情绪，不管是让你更生气更难过更愤怒，总而言之希望你可以透过这些情绪哦，在冲动消费的情况下委托他们来做一些案子啊，毕竟这是一个刚刚讲说商业的需求嘛，你有需求他们才会接这个案子哦，这可能都会遇到这样子的现象。那真的在阿伯的故事里面也会分享说，有一些就是同行他的取向就是会觉得说，诶，如果你真的很想找到证据，我就是会努力找到证据给你。那对于这个个案本身就求助者来讲，他也会老实说他也不知道这证据是真是假，总而言之你告诉我这就是你拍到的照片，你告诉我这就是怎么样，那我就是已经持有这个证据本身，这感觉是一个不好的就是恶性循环，
没错没错。其实在同行，就我们跟别家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征信社这个行业大部分的服务项目都是冲动型的消费
哦，
不管是抓奸不管是代客报复等等等等，大 大部分都冲动型的消费，所以对于别家的征信业者来说，他们有一个很司空见惯的习惯，
嗯，
他们不断煽动客户的情绪，
哦，让我更激动，让我觉得这是气不过，
对，煽动他的恨，煽动他的仇，煽动他的生气、难过，
嗯，
因为客户越情绪越高昂，他情绪越起伏越大，
嗯，
那他的判断力就会下降。但我想跟各位现在听众朋友报告，就是，在对我来说，我认为一个好的征信业者，不在于说他到底是不是，办案技巧如何如何，因为其实办案技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大家其实大同小异。
嗯，
但最重要就是他能提供你，让你冷静下来，让你明白到说，其实你有选择，
嗯，
然后对你什么是好的，但这个才是由当事人自己判断。
嗯，
所以说对我来说，我始终告诉我的同仁，我们要让客户冷静下来，
嗯，
然后我们要持续的提供客户好的选择，
嗯，
而且尽可能的全方位。
是，哎，这样说起来，您自己的经验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就是求助的人他就是很坚持果断的，反正我就是要拿到证据，我就是一定要有很多结果，然后也会反过来怪罪说，假设事实上并非如此的时候，他会觉得说，诶，你们是不是办事不力啊，或者是觉得，诶，你们是帮他隐瞒啊，或者也是有，因为你们就是第一线啊，感觉他们很多情绪也都是发泄在你们身上。
是，我必须要说，就是像书中有提到类似的故事，
嗯，
但以前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因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了，
嗯，
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受伤，
嗯，
甚至会感到生气，那有的时候是客户我们给的东西跟客户预期中的不一样，
嗯，
客户会有情绪抒发在我们身上，
嗯，
譬如说他觉得他先生就是有外遇，
嗯，
他先生先跟他提离婚，他希望能获取证据让他先生离不了婚，
嗯，
或者是让他先生付出一些代价，但是可能我们收证的结果他先生就是没有外遇，
嗯，
那他先生想离婚纯粹是因为夫妻两个失和，
嗯，
但是当我们提供报告就说你先生我们确实跟了没有外遇的时候，
嗯，
当事人可能会失望，
嗯，
可能会失落，可能会质疑我们是不是办事不力，
嗯，
或者质疑我们是不是替先生隐瞒，
嗯，
可其实这一些都会对我们造成很大的失落感，
嗯，
好，因为我们在我们这家至少以我个人来说，嗯，我尽可能的把客户当成自己的兄弟姐妹，
嗯，
那因为我自己脾气不好，有时候其实除了有时候客户会带给我失落以外，嗯，有时候客户像您刚刚讲的，我给他建议他不想听，
嗯，
他就一定要往那边走，
嗯，
好，譬如说有一个女孩子，
嗯，
有一个女孩子她跟我讲她想挽回她的男朋友，
嗯，
她我就说那你要怎么挽回，她就说你不要管我怎么挽回，你就帮我做就好了，
哦，
她要我帮她做一个超音波的，就是怀孕的超音波的那个照片，
照片，哦，
对，然后上面帮她标注日期，
嗯，
因为她要骗她男朋友说她怀孕了，
嗯，
前男友骗她说怀孕了，
嗯，
然后因为她打掉了，
嗯，就让她有愧疚感那种感觉，
对，让她愧疚感，我就说你这怎么可以成功，
嗯，
然后甚至我把她骂了一顿，我把她骂了一顿，但是她还是坚持要做，
嗯，
OK fine， 我就帮她做出来，嗯，但结果她真的就挽回成功了，
嗯，
然后后来还结婚了，
嗯，
对，但像这样的案例，我就觉得哇。为什么会这样子？
嗯，
那有的时候我给客户建议他不听的时候，那我有时候可能因为我很鸡婆，然后又很我的主见也蛮强的，
嗯，
所以我可能会念客户，或者是，
很直接的反应，
对，很直接告诉他说你就这样做就很傻，很笨，
嗯，
对，但是就诚如刚上一段跟您报告，就是最后承担后果的还是客户本身，
嗯，
那我们能做就尽可能去配合他吧。他想做的事情完成。
嗯，诶，这样说起来，我觉得会不会就是从事征信业这一块，感觉自己作为业者啦，
对，
就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底线，就是到底什么东西能做，什么东西不能做，这当然都是自己去划定的，也没有人告诉你说底线在哪里。
对，
那你自己在就是这一行，包含从一开始是别人的员工，一直到现在，
对，
就说创业之后，你自己是主事者，你自己有比较知道说，大概知道说我真的就是什么东西我觉得可以，有些东西你再怎么强求，我真的就是不要。
好，我必须要先跟微微就是坦诚报告，嗯，就我不是什么好人，
嗯，
那所谓的底线也是浮动的，
嗯，
假设我今天收入状况很好，那当然我的底线就会很高，
嗯，
我很多事情我就不愿意去做，
嗯，
但当我如果公司营运不顺利，我压力很大的时候，我是有可能把底线降低的，
嗯，
所以要这边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就是 我从来都没有想说自己是什么样的好人，只要是能替客户解决问题，什么事我都愿意干。
嗯，
那当然如果说硬要讲有什么底线的话，如果今天是会伤害到小孩子的事情我不做，
嗯，
如果会造成永久性伤害的不可回复的伤害的我不做，
嗯，
第三个欺负别人的事情我不做，
嗯，
那以上三个以外事情其实基本上就依照当下的
状况
而定。对，
嗯，其实我想很多时候就像刚刚讲的，我需要一个第三者来提供我一些帮助来解决我当下这个难题的时候，不管结果如何，其实很多时候很难预判的。就算啊，例如说阿伯告诉我说，欸，我有很多选项，那各个选项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对，
但说真的也没有人可以跟我保证我选了什么就一定会怎么样。
没错，
这都是很难预料的事情。
没错，
但是我觉得反而是当我们有疑难杂症然后找到真心社来提供协助的时候，那个缓冲期会让大家比较容易去了解说，那我终究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有的时候你当下只是想要解决说，诶，我老公好像都没理我嘛，诶，然后到头来，诶，走着突然变成说我要找我老公的小三，诶，那到底源头我当初在意的是什么？有的时候会被我们的情绪去埋没，那能不能好好再去梳理那个关系？我觉得从我们当事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是更重要的，因为我们并不是单纯说我想找个人然后这个结果出来啊就结束了，其实事情都是很长的啦，那都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
对，
那回到刚刚我们有讲到说在这个征信业这一块，当然大大小小的业务都有，然后有一些就是很夸张的，像刚刚讲比较多的就是刚刚感情层面
对
比较多的这一块，阿伯自己有没有遇到，是不是有哪些情况是让你自己觉得当下觉得很不想做的，或者是你会觉得说这可能是现在迄今十几年的征信业生涯当中让你觉得很不喜欢的情况，就像刚刚讲到很多疑难杂症找上门的时候。
你说不想接的案件吗？
对，
举例来说有一位爸爸，
嗯，
有一天接到我们业务接到一通电话，嗯，那是一位父亲打来的，
嗯，
他跟我们的业务讲说，他想要我们跟踪他儿子的女朋友。
哦，
那我想说跟踪儿子女朋友可能是想要
了解他的背景。
对对对，但后来他跟我们业务说他想做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的儿子的女朋友固定有去夜店，
嗯，
他希望我们去把他儿子的女朋友迷昏
啊，
对，然后他想要跟他有不正当的行为
啊。
但我的业务就跑来问我说，诶，伯哥这个案件可以接吗？我就直接骂他，我说这种案件怎么可以接，你连问都不用问，不行接就是不行接。他就是我就直接把电话拿过来，我就
你又骂他人。
对，我就直接骂他了。我就说如果说你觉得不爽，他就说，诶，他就说我在凶什么吗？
嗯，
我就说那你觉得我凶我们可以去派出所讲啊。
嗯，
对吧，像这个案件我就不接。他就说，诶，我钱先拿给你就做就好了。
嗯，
不接。
这样说起来很多人是不是也都会觉得说我好像只要有钱，诶，你就帮我做事，然后再怎么扯好像你都可以帮我做一样。
对，其实还是有一部分人有这样的想法。
哦，诶，这样说起来感觉这也是我们平常很少会去意识到，就是说有一些很夸张的事情。
对，
但其实真的在你们这个第一线就真的会遇到大家最直接的需求，这个需求几乎没有，他没有办法去包装嘛，就是说。
对，
那回过头来会不会有人会假冒自己的需求呢？其实他想要做的是什么，但是他就编了一个非常很不错的理由。
没错没错，
嗯，
像有一个也是一个男孩子，他跟我们的公司业务讲说，
嗯，
他跟前女友分手两个月，他非常想念她，
嗯，
他想再见她一面，
嗯，
然后他想跟她说这几年来谢谢她，
嗯，
也很抱歉没有达到她的期望，
嗯，听起来很温暖的，
合情合理，对，嗯，没错。然后后来我们就帮他找他前女友，
嗯，
那他们本来以前住台北，
嗯，
他宣称，
嗯，
但是后来我们找到他女朋友的时候，前女友说他住在花莲，
哦，
我觉得，欸，奇怪，为什么住在花莲那么远，
差那么远，
对。那后来那个他女朋友就他就请我们继续跟就了解他的行踪嘛，
嗯，
他讲说他如果回北部找家人他就要去跟他碰面，
嗯，
那后来有一天他就是坐火车，
嗯，
回到北部，
嗯，
然后进到某一个车站的火车站，
嗯，
厕所，哦，下火车之后进到厕所，那因为已经到北部了嘛，
嗯，
我们就跟他讲说，诶，你女朋友现在在某某车站的厕所，
嗯，
好，那你可以去跟他等他出来跟他讲你要说的话，
嗯，
然后 他就说啊，谢谢谢谢，你们效率真好，你们怎么那么认真，
嗯，
对，你们做得好好棒这样子，
嗯。
但当天晚上我们这个业务就接到当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
嗯，
说有一名女性在厕所被袭击，
哦，
就是这个男的做的，
嗯。
那原来这个男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前男友，
嗯，
他只是一个恐怖情人，就是，嗯，就是想要追求对方的，嗯，恐怖男子，
嗯，
好，然后所以从那之后，我们对于讲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事情的人，包括如果他跟我说他们曾经在一起过，那我就三令五申的，我们的业务员一定要去得到说，哎，他们之前
在一起很确切的那个，
对，他们对话记录、照片啊，哦，等等等等，我不希望说我们被利用为做犯罪跟非法的工具。
嗯，其实我觉得这就是很为难的地方，就像刚刚讲，感觉做真心业，当然它有很多温暖的部分，例如说，哎，帮这个温找到自己的父母啊，什么。但是很多时候也确实会因为这个身份而被利用，或者是有的时候也不是自己愿意的。你就再怎么调查嘛，你就是还是有可能被骗嘛。回过头来就是这样。这好像自己心态会怎么去调试？
但难免还是遇到一些失落的情况。
嗯。
包括客户的很多负面情绪，
嗯，
跟可能结果的不如意，
嗯，
都会重重的积累在我们的心头，
嗯，
至少以我自己来说是的，嗯。那我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写作，
嗯，
看书，然后我也不太喜欢交朋友，
嗯，
对，我就把自己关起来，然后看书、打电动、看漫画，
嗯，
然后
所以才很宅，
是，因为，好像就像蒲松龄那个诗一样，哦，
嗯，
就是钓莺燕作人间语，爱听寒粉鬼唱诗，嗯，对啊，那就是已经听腻了太多，就是每个人嘴巴讲出来的话都有所，嗯，矫饰，对，
哦，这样说起来，做了这份工作跟人息息相关，但你说真的要好好与人有更深的互动，就像刚刚讲交朋友什么的，也会造成更多的影响跟副作用的感觉。
对，
今天先谢谢阿伯的分享哦，也别忘了持续关注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哭笑不得》，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
我对你付出从来不搁浅，以为爱可以收割，你却对着我说 Baby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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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哭笑不得，要能如何走的理由竟然先假设，哭笑不得，个性不合，你想看我到底有多难过，哭笑不得，非走不可，你想感受那份与那色，哭笑不得，唱起情歌才能深刻感受到我怎么拿你没辙，斯坦利的电波灿烂的情歌，我一个人开的车，寂寞也会福利色，想起你的轮廓吗，假装你都还在这，不好意的垃圾们提醒我的爱留一下课，五点斯坦利的电波灿烂的情歌，我一个人开的车，寂寞也会福利色，想起你的轮廓吗，假装你都还在这，不满意的垃圾们提醒我的爱留一下课，我对你付出从来不搁浅，以为爱可以收割，你却对着我说 Baby no no no， 哭笑不得，我要能如何走的理由竟然先假设，
哎，hey ，大爷，
嗯，
啊，都就是落雨呢，我看你龟身躯淡漉漉，啊，头壳冒水呢，
无落雨啦，迄我流汗啦，
哎呦，
最近哦，装潢挂石头，太入木材搬来搬去，又搁背款背价，实在是有够忝个嘴刀。
我跟你讲，做咱这档的吼，赶工变石头都爱啉水蛮牛，它含维生素 B 群和电解质，帮你补水又提神。来，这款好哩，啊，赞哦，安尼摇石头，我看我的，动不动就爱水蛮牛。
喝康龙迪家啦！ 中油计程车优惠卡，汽油每公升优惠2元，柴油优惠1元，优惠额度从原本的1200调高到1500元，而且介绍其他司机来办卡，双方都可拿100元加油金哦。
还有还有，持计程车优惠卡到全台66站中油直营快保中心消费，换指定机油套餐可以折200元，换指定轮胎每条折100元，换4条再送4轮定位服务哦，快来办中油计程车优惠卡。
妈，我周末要跟朋友去玩水哦。
你们要去哪里呀？会不会很危险？
放心，我们选的是有救生员跟救生设施的合法泳池。
那就好。如果要去户外玩水，没有救生员的地方千万不可以下水哦，也要留意告示牌规范，要穿着牛仔裤，不能跳水，不要在水中嬉闹，才能够确保安全。
没问题，我们一定会小心。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消防局提供。
FM 104.1，生活。